好，今天我们是要开始来灵修灵数记。刚才主播这就已经读了第一章。大家可以打开摄像头啊。这之前在主日啊，我们讲了灵数记的导论。大家有整体把民数记啊都已经过一遍以上的有没有过来举一下手？在主日之前呢，或者主日我们灵修之后，你们又整体读了一遍以上的有没有过来？一个都没有啊，没有再把民数记读过一遍。不多人是吧？因为呢，我们从创世纪这次开始的灵修是从去年9月份开始的，到现在呢，又是差不多已经差不多要1年了。然后呢，中间的灵修呢，断断续续啊，进进出出啊，可能很多的人啊，所以呢，我再次强调一下。我再次强调一些重要的原则，因为在以前你们的信仰的经历当中，很多的时候呢，你们也听过不少的道，听到最危险的，并不是在于听到一些错误的道，听到最危险的。是你以消费者的心态来听到，这是最危险的。如果你以一个消费者的心态想要来听到，消费者的心态是指什么呢？是指两个方面的，两个方面的自我为中心。第一个自我为中心是。就像一个消费者，他到餐馆里面去点菜吃饭，第一个自我为中心，他有自己的需要，他有自己想吃的东西，他按照自己的需要来挑选他想要吃的东西，这是第一。第二，他不参与菜肴的制作。第二，他不参与菜肴的制作，然后呢，吃完之后呢，他进行点评。这叫两种消费心态的两个层面，你到那个餐馆里面去吃饭，当然这是你的角色。但是如果一个基督徒，前提是如果是一个基督徒来读圣经或者他听到是这样的一种心态，那基本上圣灵不会对你说话，圣灵也不会光照你的，啊，圣灵是不会光照你的。所以我在一开始灵修时就跟你们说，你们不要抱着这种心态来参加灵我并不是你们的厨师啊，神从来没有呼召我来做一桌菜，满足你们一些虚假的宗教需要啊，神也没有呼召我借着神的道来解决你们生活当中什么实际上的问题。神是呼召我来向他的百姓忠实的传讲他的启示。民数记的今天的第一章，就是神呼召我的目的啊。民数记的第一章的内容，就是神呼召所有真的为他传道的人的目的。而基督徒的领受取决于两个方面，在基督徒的生命的成长啊，我们的道，我之前讲了很多遍，很多很多遍了，再重复一遍， 基督徒的他的领受，神对我们的启示、带领，取决于两个方面，被这两个方面约束。第一是圣经，道成文字的66卷圣经的约束，这是第一。所以，凡是你拿了圣经，得到一点心灵鸡汤式的观点，啊，凡是你听到某些讲道，拿一段圣经过来，2分钟做一个解释，下面50分钟就对你生活进行一些指导应用，这些都不是上帝的启示，因为他没有对圣经本身基于文本做深入的探讨理解。若没有这样，圣灵是不会光照，因为圣灵是光照上帝本身的话语，光照圣经本身的。圣灵是借着圣经本身来向你说话的。啊，所以你如果要持续的想要在跟着一起灵修啊，在这个灵修当中有所得着，你必须自己要有认真的读经、默想的这个过程啊，因为这是基于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圣灵也是在你的里面，他也会光照你的啊，所以不要只是听啊，只是在那里记录，这是没有用的，那你只是得到一点知识啊，这些东西它不会。基督徒的听到、讲道、传道，它本身是圣灵一种双向的工作啊。不然的话呢，我待会讲的东西你不会产生任何共鸣，你唯一能够产生共鸣的是你本来就已经有的观点才会产生共鸣。圣灵的光照是圣灵要在你里面要来感动你领受记忆的这些属灵上的精神，他一定会感动我，也会感动你的东西是要基于他要光照你本身。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之后啊，第2年2月初1日啊，这是整个民数记的开头，也是整个民数记的背景啊。之前主日已经讲了，是以色列百姓他们已经出埃及了，他们已经不再是埃及法老的奴隶，而是耶和华的子民。他们已经出埃及了，已经经过西乃山了，所以他们已经手中有了律法，并且神借着会幕与他们同在了，所以耶和华是在西乃的旷野会幕中来晓谕摩西，所以以色列百姓，神已经借着律法，借着在他们中间同住的会幕与他们建立关系了。耶和华是你们的神啊，他不断启示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好，第2年的2月1日，这时候呢会幕已经建立。一个月，会幕仅仅建立一个月，会幕这时候仅仅建立一个月，民数记就开始了。这说明什么？会幕仅仅建立一个月，民数记就已经开始了。我们前面读的立位记都是在会幕啊创呃出埃及记最后会幕建立，那么立位记里面的这些条例的颁布啊，都是在这一个月当中重要的一个颁布，这样一个献祭生活的建立、祭祀高例等等。然后在这一个月之后，耶和华就开始晓谕摩西，民数记就开始。这说明什么？说明这件事情是极其紧迫的。从会幕开始之后，神做的重要的事情啊，颁布献祭的条例、祭祀的高例。祭司的高利，啊，然后呢，啊，跟他们重新来重申立位记的最后这个圣约的遵守，啊，要受到的福，悖逆要蒙个祸，结束之后马上就开始数，这说明这件事情非常的紧迫。是非常重要的，是有时间性的，明白吗？它是有时间性的。凡是圣经当中，他用文字记载某一件事情，前面带一个日期，这就说明他要让你注意这件事情本身的时间性，对吗？不然他就不会在前面去标注一个日期了啊。 然后耶和华在西乃的旷野会幕中去小谕摩西说，说什么呢？第二节啊，要是重点要来看的啊。他说：“你要按以色列全会众的家世、宗族、人民的数目啊，把这三个词划出来。好，翻一下英文版的圣经，把英文版的圣经这三个词是怎么翻译的？NIV 好了，NIV 啊，用 NIV 版本把它打在留言板。”我看到有人打出来了啊，在 NIV 版，在这个版本当中啊，非常的明确，按照他们的宗族、家世、family、数典男人，按照名字。是不是啊？但是英文版本有一句话叫做 "one by one"，这个意思中文没有翻译出来，这个意思中文是没有翻译出来的。什么意思啊？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这句话是什么意思？现在你们想象一下，耶和华要让摩西做一件什么样的事情？你脑海当中要有一个画面感。他让摩西要去做一个什么样的事情？这件数典的事情是要怎么来执行的？我问一下你们。最后数点出来要有60总数是吧？要有603,550名，要有603,550名。什么叫 one by one 的句数？是什么意思？是不是摩西？到了一个支派啊，比如说到了流变支派，然后呢，流变支派的人可能啊分了里面的宗族啊，大的分布小的，这样一层层往下颁布命令，颁布到命令之后呢，比如说啊到了某一个家庭某一个帐篷门口。然后呢，就有人问了啊，你们家里面20岁以上的男人多少个？哦，2个啊，接下来2个。然后到另外一个帐篷多少个？5个啊，接下来5个。然后呢，再把它一层层加，一层加，加到总数，加到啊，流变支派呢就是46,500，是这样数的吗？是不是这样数的？我倒点水，你们想想看，是不是这样数的？你们，所以事先为什么你们一定要你们把第一章你们要读啊？当然，刚才古布丁已经读了一遍了。你从上下文来看是怎么数的？那如果不是这么数的，是怎么数的？不是这么数的，是怎么数的？ 不是这么数的，是怎么数的？我问你。首先一定要明白，以色列人，他们都是有家谱的，他们都是有家谱的，
你现在
知道
还
吗？
对，这个最后那个四百。
啊，以色列人他们本身，他们都是有家谱的。在这个家谱上本身就记载得很清楚了，所以我问你们，耶和华要的是什么？耶和华最后的结果，他要的是什么？你们不要有一种错觉，以为耶和华要的是一个数字，明白意思吗？你们不要有种错觉，以为耶和华要的是一个数字哦。流便当中多少人啊？46,500个。西面当中多少人？59,300个。总的加起来多少人？603,550个。哦，耶和华要个数字。数字有什么用？要的是这个数字后面一个一个对应的人。对不对？所以神，我问你们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啊，我跟你不说了吗？以色列人他们都是有家谱。现在如果说耶和华跟摩西说，我现在只要知道20岁以上的能打仗的男人在各个宗族当中加在一起是多少人，那这件事情太简单了，摩西直接按着家谱点点数不就可以了？你懂这个意思吗？所以，请问耶和华要的是什么？耶和华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名单，名单也在家谱上呀。以色列人是有家谱的呀。你们知道这个200多万人啊，200多万人，这个点人数，你知道有多么难吗？光摩西一个人肯定不够，所以后面他要吩咐这些首领们去帮助他。如果仅仅是要一个 list，你们明白我意思吗？等一下，你们我发，所以你们完全读，你看，所以你们读了个半天，你们明白意思吗？你们去想一件事情，如果耶和华只要一个数字，或者耶和华只要一份名单。那太简单了，家谱啊，家谱是什么意思？家谱是本身就已经记录在册了。那只要把20岁以上的人勾选出来，就可以重新再抄一份，就行了嘛。那是不是重新再抄一份，把这一份 list 拿到会幕里面去？神像个老头一样坐在至圣所上，把这个名单读一遍。神要的是什么？我问你。什么叫做数点？你们知道吗？数点是指什么意思？知道吗？所以我刚才讲的，摩西层层派了首领，派了人到每个宗族门口，就像每个村庄一样的啊，一个村长在门口啊，然后竖一个牌子，然后是多少人啊？计算一下数量。做一个类似的表格就交差了，是这样吗？你们觉得是这样子的吗？好，现在我告诉你听什么叫做数点。神既不要一份数字，也根本不是只是需要一份名单。神要的是什么？神要摩西他们做的是什么？为什么要让这些首领配合摩西去做事情？因为这是个非常庞大的工作。好，听清楚了啊！神要让摩西去做的是什么？神要让摩西，17节，摩西、亚伦带着这些安民指定的人。 当二月初一日，招聚全会众。会众就照他们的家世、宗族、人民的数目，从20岁以外的都述说自己的家谱。然后数点，到最后的结果，好像圣经记载了有多少人，多少人，多少人。好，你们现在想象一个画面，如果你是20岁以上的某一个支派的一个男人，你只是被数了一个数吗？请问？而是你做了一个什么样的事？这里不是讲得很清楚吗？二月初一日，招聚全会众，把全会众都招聚出来，没有人待在帐篷里的，全会众都招聚出来，会众就照着家世、宗族、人民的数目，从20岁以外都述说自己的家谱。耶和华怎样吩咐他们，他们就在西乃的旷野数点他们。所以数点是指什么？是指要对每一个，我现在跟你们讲，记住了，不是要一个数字，也不是要一个名单，而是要让摩西通知每一个符合条件的20岁以上的能打仗的男人，征召他们入伍。听懂没？你今天如果是个20岁以上的能打仗的男人，你是得到了一个正式的通知，不是你被数了一下名字，而是你得到了一个正式的通知，你被征召入伍了，懂吗？神要的是什么？神要的不是这个数字和名单，神要的是摩西。配合这些首领，一个一个的通知到位，每一个20岁以上的男人，他们要被征召入伍了，懂这意思吗？所以，这不是一个数点，这是一个征召，或者说就是一个呼召。民数记的第一章直接回应创世纪12章，你就明白了。神呼召亚伯拉罕，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一直到现在200多万人，神呼召其中20岁以上各个支派能打仗的男人出来，组成军队。听懂吗？所以在摩西手中，或者在各个支派手中，重新有了一份新名单。什么名单？军队的组成那个名单。在这份军队的组成名单当中，按照要求，第一，20岁以外。20岁以上，第二，能出去打仗的，因为有可能有残疾人，有可能有天生瞎眼的，没有行动能力的，智力障碍的，这些都要除去。第一个条件是年龄，第二个条件是行动力，并且是要能出去打仗的，然后把它数点出来，征召入伍，然后记在流遍子孙当中，一共是46,500名。这46,500名就已经是满足这些条件，20岁以上能出去打仗的，并且已经被征召入伍的，组成了。因为马上等到第二章， 就要各支派安营了。这时候的各支派安营，就是按照这个军队的形，这个制式，他来安营的。然后这个46,500名流变支派的，和这个总数63,550名的名字全部都出来了。已经有一个正式的军队的名册了。这个正式的军队的名册就已经被一个一个都数点过了，都已经符合条件了，都已经接到通知了。因为在中国呢是没有强制服兵役的，在很多的国家都是有强制服兵役的。你到了这个年龄，你家里人就会接到一个通知，就是你要去当兵了，你也符合条件了，这就叫做征召入伍。所以在这一段当中，第5节到第15节，你不要以为是废话。第5节到第15节，如果它只是一个文学作品，如果圣经只是一个文学作品，这里完全都是要被，如果是个作文语文老师，要被他完全打叉叉的，这就叫做啰嗦，完全不符合一个好的文字应该有的要求，要简洁。这一段就马上就应该说，各支派一个人做首领，帮助他们就可以了。你知道为什么5节到15节要把每个支派的做首领的名字都要记下来？知道为什么吗？请问这些首领是谁吗？这些首领之所以要把他们名字记下来，就是要告诉给你听，下面的每一个要数点的耶和华的军队，他们的名字都是要记录在册的。都是要记下来的。神知道他们的名字，并且把他们从他的百姓当中呼召出来。然后呢，中间的名字啊，每一个支派的人数非常的重要。为什么？因为以后还有第二次的数点。第一次的数点到第二次的数点之间过了40年，啊，当然啊，准确来说是39年，他们在旷野漂流，后面就会死掉，有的支派人增加了，有的支派人减少了，总的人数差不多啊，但是这个数目非常的重要，这个数目跟他们中间每个支派所经历的事情都是相关联的，然后利未人。啊，没有按着支派数在其中。耶和华晓谕摩西说：“唯独立位支派，你不可数点，并不是说不要去数，不要去征召他们入伍，而是立位支派有更加重要的使命。为什么？因为他们是要服侍会幕，所以等到后面照样要数点，要求不同，名字照样都要把他们从立位支派当中符合条件的要把他们。”征召出来，但是呢是来服侍会幕的。好，以色列人就这样行，凡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他们就照样行了。好，现在我问你们，这段经文从文字的角度上来说，经文的角度上来说，没有难以理解的。圣经讲得非常清清楚了，征召的方式、征召的结果已经非常清楚了。好，现在对你的属灵上的。启示是什么？今天你读到这段话，你的启示是什么？创世纪12章，神呼召亚伯拉罕；民数记开始，神要的是20岁以上、能打仗的、能拿刀的男人。到了新约，我们的主数点他的百姓。他要的是谁？他的条件是什么？男人吗？20岁以上吗？能打仗的吗？条件是什么？条件是被他的宝血 所买赎出来的人，条件是父所赐给他的羊。条件不是能拿刀剑，而是能高举圣灵的宝剑，神的道。条件是能够使用神，我们的主所赐给我们的权柄和能力，在全地为他做见证的出来。以色列人在旷野被征召，有个非常重要的条件，他不是全员当兵。妇女、孩子、老人都不在里面。为什么？因为他是要真刀真枪在迦南地去打仗的，他肯定是有要求的，对能力上是有要求的。等到了新约，为什么耶稣基督所呼召的，就是凡是他用宝血所买赎出来的人，而没有条件呢？为什么？因为每一个被他宝血所买赎出来的人都领受了圣灵，都得到了能力，得到了权柄，所以他们要去承担的是同一个使命，同一个使命。神呼召摩西，小谕摩西说：“你要按着以色列全会众的这些数目，凡以色列人中20岁以外能打仗的，你和亚伦都要按照他们的军队数点出来。我们的主亲自呼召他的门徒，凡属他的都要站出来。”穿戴全副的军装，呼召他们去全地，使万民做他的门徒。呼召出来，从耶路撒冷到地极，做他荣耀的见证。这些不都是一样的吗？你们现在被呼召出，你们之前所听到的道被呼召出来去做什么？被呼召出来去做什么？去做一个教会聚会不迟到，唱歌很大声，祷告很殷勤的一个宗教徒，或者被呼召出来去做一个好爸爸、好妈妈、好丈夫、好妻子。你们把自己的身份完全都搞错了。我在那个主日时候跟你们讲民数记的背景，从神的选民，对吗？还记得吗？我在主日跟你们讲四个方面，你们打上来，从创世纪，神呼召出他的选民，然后呢，到出埃及记是什么？到出埃及记是什么？神他们成了神的百姓，成了一群这样的一个会众。然后呢，再到立位记是什么？是圣民。再到这里是什么？是精兵。这些身份在旧约是一步一步的神的带领和呼召的，但是在新约是因着耶稣基督的一次买赎，一次性做成了。在新约叫做什么？就叫门徒。门徒就是被拣选出来的，门徒就是组成教会、组成会众的，门徒就应该是圣洁的，门徒就是要打仗的。明白没有？这个世界上不可能到了新约的时代，还有任何一个。被你们不是常常问我们，哎呦，我怎么知道自己是得救的？我并不知道你是得救的还是没有得救的，我没有不知道你的用什么来证明你是得救不得救的，我就只是告诉给你听，你到了 圣经启示告诉给我们听，到了新约的时代，凡被耶稣基督宝血所买赎出来的，都是他的门徒。无论马太福音28章、使徒行传第1章，神所耶稣基督所命令的，就是他的门徒。如果你现在从你信主，我从10年之前受洗，一直到现在，你都没有听到过摩西对你的这样一个数点和呼召，你要出来，那我可以非常清楚告诉你，你要么就是耳朵是聋的，要么你根本不是他要呼召的对象。这个数点本身就是双向的，神让摩西、亚伦不是去亚摩利人当中去找能不能打仗的，到以东人那里去找能不能打仗的。可能我的以色列人当中会打仗的人真的不多，武功都很不厉害，所以我到中国去征召一些功夫熊猫出来，是不是？神是这样说的吗？神说你要到我的百姓，按照以色列全会众，按照在我的教会当中去呼召出来人。神不会在其他地方去呼召人的，在新约，基督所买赎出来的都是他的门徒，基督所呼召的就是他的门徒。如果你说你从信主到现在，你从来没有得到过任何圣灵来对你的呼召，那我可以讲：第一，你的耳朵是聋的，圣灵呼召了很多遍，你根本没有听到；耳朵是聋的，就意味着是悖逆的。第一，第二，你根本不是他的门徒，你没有在他呼召的范围里面，听懂吗？而现状是什么呢？你们知道吗？现状是你们这几百个人每天都在那里听灵修，你们不仅没有听到呼召，你们也不是他的，你们也没有以一个门徒的心态去跟从他，没有一个金币的心态去为他打仗，你们都是消费者。我那天主日讲的，我说那个耶和华要呼召出来精兵，得到的都是一些巨婴，巨婴是什么？巨婴就是消费者，懂吗？巨婴的第一个特征就是消费者，他不会做出任何贡献的。你给我吃的，我就笑；你不给我吃的，我就哭。这就叫消费者。我问你们，民数记第1章，神让摩西去数点啊，去征召这些人入伍。我问你们啊，你们在现实生活当中，你们有没有听到过啊？有没有听到过？举个例子，在现实生活当中，假如说，你生活在一个18岁以上的啊，都要去。必须要去服兵役的国家，肯定会有人啊，想出很多方法来逃兵役，是不是啊？我去开个什么假的疾病的啊，怎么样，去逃兵役，去改年龄，怎么样，用各种方法去逃兵役。那么，如果你要去逃兵役，那么作为国家，作为政府的法律，它肯定有规定要治你的罪，是不是啊？然后用各种方法去惩罚这样的人。对吗？因为这是你要应尽的义务，是不是？好，我问你们，耶和华在西乃的旷野会幕中晓谕摩西说：“你要按以色列全会众的家设去数点，去征召他们入伍。”耶和华有没有跟摩西说，如果中间有不同意的，有不愿意跟从的，有不愿意站出来的，也符合条件的，你应该多去做思想工作。你和亚伦口才比你好。你要磨破嘴皮子，到他家里去登门拜访，做他父母的工作，做他自己的工作，跟他讲耶和华的好处，有没有？我问你们，到了新约，无论是马太福音28章、使徒行传第1章，当耶稣基督呼召他的门徒的时候，有没有吩咐他的使徒们说，你们要在教会当中多做这些 我的百姓的工作，告诉给他们听，我怎样不断告诉给他听，我怎样爱你们，我怎样来对待你们，恩待你
好
们。
的嘞。
所以如今你们应该这么样来回报我，做我的门徒，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有没有？根本没有。我想告诉给你听的是，上神的呼召从来不需要跟你商量。特别到了新约，因为神是借着圣灵来呼召你，而神的百姓从生得救那一刻起，圣灵已经内住。所以神借着圣灵外在对你的呼召，跟你里面内住的圣灵内在的回应一定是匹配的。如果神没有对你呼召，第一刚才讲了，可能你根本不在他的呼召的范围里。第二，你耳朵是聋的，根本没有听到他的呼召，或者心是刚硬的，只能证明你里面没有圣灵的回应。你们明白这个意思吗？上帝从来不会圣灵来劝说你。一次两次，很有耐心的，像个妈妈一样的来劝说你，根本没有的。你们不要把耶和华当成是一个极其有耐心的，给你很多次犯错机会的这样一个神，没有。无论从旧约一直到新约都没有的。他的命令就是命令，他命令有光就有光了。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了。他命令他的儿子道成肉身，他的儿子就被差遣了。同样，他今天命令他的百姓跟从他，他的百姓就来跟从他。我跟你们讲到，只为了说明两件事情，告诉你们听：你们若是神的百，又若是主的门徒，就当跟从。这是第一。第二，我要告诉你们听：你们当跟从他要做什么？你绝对不会从我的嘴巴里面听到你们常常好像从教会里面听到的啊，你们要跟从主做一个好的基督徒啊，好的基督徒，你们就是要做一个好的爸爸、好的妈妈。这根本不是目的，知道吗？这根本不是目的。以我对你们的了解，我可以非常清楚的知道，现在锁住你们的腿，锁住你们的手脚，让你们软弱跌倒的，恰恰就是你们太爱你们的家庭，太爱你们的孩子了，知道吗？你们太珍惜你们的羽毛了，所以你们根本不会去顺服基督的命令去行的。好，这个是这一段啊。